灵性健康是基督徒生活侍奉的根本，所以我们连续十次分享这个主题。第一次我们讲建立灵修生活，第二次讲熟读圣经。那上礼拜我们讲熟读圣经的时候，说到能够帮助我们认识上帝、认识自己，还有认识仇敌，承接使命，增长智慧，培养品格，最后一个是征战得胜。那熟读圣经之后，接着我们就要常常祷告，因为你圣经读来读去都会发现他在提醒我们要常常祷告。所以这就是紧接着第三个主题我们要来分享的。在路加福音十八章那里，耶稣用一个比喻关于窃求的寡妇和不义的官，最后的结论他就是说要我们常常祷告，不可灰心。那首先第一大段，我们来谈谈何谓常常祷告。我们的想法，每个主日来教会祷告，这样一年有好几十次，比起没有信耶稣的人来讲，这应该算是常常祷告。那也有人他说我是信主的，我每天晚上睡觉前都会祷告，至少一天祷告一次。这样一年下来也365次哦，是不是也是常常祷告？或者我们很多基督徒早晨起来会祷告，三餐前也会谢饭祷告，到了晚上睡觉又祷告，这样一天有五次哦，一年的话超过1000次了，这样算不算是常常祷告？那这是我们的想法啊。那圣经的说法是什么呢？刚才所读的提摩太前书二章那里提到要随处祷告，走到哪里就祷告到哪里。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说随时多方祷告，是任何一个时间哦，随时哦，而且要多方，就是有不同的方法、不同的角度来祷告。那腓立比书四章说凡事祷告，什么事都祷告。那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更不得了了，他说要不住的祷告，那这是等于每一秒都要祷告，这个才是圣经说的常常祷告。在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二节那里提到我们要为万人祷告，要为君王还有一切在位的祷告。以弗所书六章那里说到要为众圣徒祷告，也要为传道人祷告。有这一些这么多的需要我们代祷的对象，如果我们不是常常的祷告，事实上也祷告不完。所以我们要继续来看如何能常常祷告。这个为何能常常祷告，有几方面。第一个，圣徒的榜样。当我们熟读圣经以后，你会发现圣经里面有好多好多的榜样。第一个，我们看到这个以诺，他就是一个常常祷告的人。圣经描述他是与神同行300年。那这个与神同行的意思其实就是说他常常跟神有这样一个亲密的对话。你不必想象说好像神牵着以诺的手然后漫步在这个草原上，神大概不是用一个人的样子跟他走在一起。可是当他呢每天都跟神常常的祷告交通的时候，其实他就是与神同行。那么再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 他不管走到哪里去，他都会筑坛献祭。所以亚伯拉罕也是一个常常祷告的榜样。摩西两次在神面前四十昼夜他都面对神，那这也是常常祷告。那大卫他自己亲口说的，我时时称颂赞美神。这个是在诗篇34篇的第一节。另外呢，在诗篇55篇没有写在这里，17节的地方，他说我要晚上早晨响舞哀声悲叹，他也必听我的声音。为什么先说晚上呢？因为犹太人一天的开始就是晚上。那这也是从圣经来的，从创世纪第一章就说到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一天，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二天。所以一天的开始是晚上。那当大卫说我晚上早上晌午都要祷告，意思就是我整天都在祷告。那如果连旧约的圣徒他都可以整天祷告，那我想新约的基督徒应该更是可以。第二个是基督的生命。刚才我们所读的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8节说，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是神的旨意啊。那如果是神的旨意，就好像古时候皇帝颁布一个命令，那我们也不能不遵行。可是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重要的不是律法，重要的是福音。所以当神有一个命令的时候，神也给一个能力，给一个动力给你，他不会叫我们做我们做不到的事情。所以这个神的旨意就在神的生命里，就是在基督里，就是在基督的生命里。那这个是什么意思？有基督的榜样跟基督的内住。我们在基督里的意思就是说，我可以看见耶稣，耶稣基督他本来就是常常祷告的人。还有呢，现在基督住在我的里面，加太书2章20节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我这个人，我还没有信耶稣以前，我不可能常常祷告，可能我连一个祷告都不会，但是现在是基督在我里面，所以里面我里面的基督会让我能够常常祷告，我眼前的基督能够让我来学习常常祷告。好，这是第二个基督的生命。第三个是圣灵的动力。耶稣告诉我们他来了，这个他就是圣灵，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畏罪畏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们的祷告其中一项是认罪，那我怎么会认罪呢？是圣灵在我的里面，圣灵感动我，让我能够认罪。以弗所书6章18节也说，靠着圣灵随时都往祷告祈求，如果不是靠圣灵，我们没有人能够常常祷告。犹大书的20节他说，在圣灵里祷告，在圣灵里祷告。所以很重要，就是圣灵的动力使我们能够祷告。再来就是上帝的话语能够让我们常常祷告，让上帝的话成为祷告的话。昨天我参加课语团契也有弟兄问我，哎呀，牧师告诉我，教我怎么样能祷告，好像我祷告都不知道说什么。那我就告诉他这个，其实你就打开圣经，圣经说什么你就祷告什么。所以这是我今天一开始讲到就示范给你看的，我们要祷告的话，拿圣经的话来祷告，这是最好的最好的。那我们可以还是一样，好像马丁路德灵修法有5种哦，赞美、感谢、认罪、祈求。那我赞美的时候，除了你可以从一节 可以有这五种。另外呢，其实是有些经文它比较偏向是赞美，比方说启示录第四章十一节、第五章九到十节那个地方啊，第四章它是在赞美创造的主，第五章它是在赞美为我们流血舍命、为我们钉十字架的羔羊耶稣基督。那你就照着那边所写的，你来祷告，那就是赞美了。亲爱的天父上帝，我赞美你，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造而有的。哎，就是圣经的话，我只是把它照念而已啊，那个就是祷告词啊。那就祷告词啊，在启示录第五章，那你就讲到被杀的羔羊，你是配得一切称颂、一切荣耀、一切尊贵的，那就是祷告啊。然后呢，你可以来感谢神的作为啊。马太福音第一章那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借着圣灵感孕，从童女玛利亚生出来，那都是值得我们感谢。圣诞节也快到了，哎呀，主啊，我感谢你啊。耶稣为我降生啊，救我们脱离罪恶。那么你真的是读到什么圣经，你就可以拿什么神的话，就拿来赞美感谢啊。第八章四节在说什么？有人得了医治了，那他就要去感谢，他就要去做见证啊。那再来呢？接受神的指责，在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十六章这里都有一些经文，耶稣指责门徒是小信的人。那我们看到这些经文，我们也想到我好像门徒一样，哎呀，主啊，我是小信的人，很多时候我没有足够来相信你，就可以来向神认罪啊。另外就是抓住神的应许来祈求啊。马太福音第七章那里讲到说，我们祈求就必得着啊，叩门就给你开门，寻找就寻见啊。那约翰福音十四章，耶稣说：“你奉我的名求什么，都必为你成就。”这是神的应许啊，我们就抓住神的应许，就可以来祈求。还有呢，体会神的心肠。马太福音十八章那里说到，这小子的里面的一个。我们都不能够放弃，神很看重的。迷失的羊有一只，圈里有九十九只，神是那个牧人，他就为了那一只，他要把它找回来。这是神的心肠。所以当我们在为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亲人朋友祷告的时候，你是在做代求，你有这个神的心肠，你祷告起来就很有动力啊。路加福音十五章也是一样，那里在讲到说，一个人悔改在天上是何等的高兴欢喜。再来啊，我们讲如何操练常常祷告啊。第一个就是多参加祷告会啊，在马太福音十八章那里，主耶稣基督就是告诉门徒，若有两三个人同心合一的祷告，我就为你们成全啊，为你们成就啊。所以我有鼓励你找属灵同伴啊，一个两个都是可以的啊，在一起做什么？同心祷告啊啊。那么你本来不太会，你跟另外一个人两个人，他们的祷告会帮助你，可以提升。你不会三个人都不懂祷告吧啊，这个中国的这个俗话，三个诸葛亮，不是三个臭皮匠啊，也会变成一个诸葛亮啊。所以呢，两三个人我们一定能够有所学习啊。那么我们也看到使徒行传第一章所记载的，这些门徒跟随耶稣三年半之后，耶稣升天了。耶稣说：“你们要去祷告啊，你们要去等候圣灵降临。”所以他们就同心合意的祷告，聚集在这个马可楼上。到了第二章一到四节，我们看到哇，圣灵降临了120个人，他们通通圣灵充满，他们就成为一个很会祷告的人，可以这么讲啊。那另外在使徒行传十二章。 我们也看到他们常常的就聚集祷告，以至于可以经历神迹。什么神迹的？那时候彼得被抓去关起来了，那他这个被关了以后呢，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又聚集在马可楼上，就迫切的为彼得祷告，然后神迹就发生了，有使者来把彼得救出来。那彼得来敲门，敲敲敲，有一位使女出来应门，一听是彼得的声音，他们正在祷告求神拯救彼得，可是好像没有太相信神这么快就动工啊，所以这会不会是彼得的使者啊？声音听起来像彼得，就没有开门来跑进来，那其他人赶快在一起，赶快开门，哦，真的是彼得。那彼得就述说啊，这个神怎么样借着天使来救他，所以让我们看到怎么样，在整个圣经的记载，新约的教会，他们不断都在祷告，常常有祷告会，常常有祷告会，就经历神的工作。在我们维也纳教会啊，在周报上有写啊，我们至少有三个祷告会，对不对？主日早上8:30啊，现在都在这边二楼图书馆，然后呢，这个周六的隔周也有，周二晚上也有，好，那你就近方便都可以来参加祷告会。我参加过其中周二的，那边好像有时候是查经，有时候是祷告，就慢慢我鼓励大家可以更多的是祷告，因为祷告的东西祷告不完的。那我们有团契就可以查经，我们有祷告会就是专心的祷告。好，那么再来这个第二个叫做边行进边祷告。通常会讲叫做行走祷告，但是我把它改为行进，行进，因为有时候是走路啊，但有时候是开车啊，开车也可以祷告啊，不是只有走路啊。那我们在上班上学的途中，或者我坐这个公交车，或者坐这个地铁，这都是行进。那经过这一站，我为这附近的居民祷告，又到下一站，我又为这附近的居民祷告，看到什么祷告什么。走路的时候看到这个超市，为这个超市里面的人祷告，都可以的啊。另外呢，在公司的周围祷告，在教会的周围祷告，在自家的周围祷告，这是什么意思啊？你走到公司不急着走进去，给他走一圈，为公司祝福完多久，也许多花3分钟再走进去。你来到教会啊，到这边了，走一圈，我知道我走过啊，这都有小巷子，没有问题，走一圈再进来。你还没有聚会，你已经在走一圈的时候，你就在祝福这个地方。哇，这里会有这个神的同在，哇，大家等一下来聚会，会蛮有喜乐平安，了解吗？你就这样祝福啊。那家里呢，你回到家里不急着走进去，把自己的家里绕一圈啊，这个叫做行走祷告，或者叫行进祷告啊。我现在是告诉你怎么样让我们可以在天当中充满祷告的方法啊，这方法很多，我们就多去操练。那以弗所书5:19说，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啊。那个诗章、颂词啊，基本上就是圣经已经有的类似诗篇这些东西。好，那我要自己发明一些句子比较难，那我拿现成的嘛，这个诗篇啊，现成的就可以来彼此对说，口唱心和，就是有些把它变成是诗歌的形式啊，那不一定是用讲的。那你说 这个诗篇十六篇第十一节，也有人把它变成诗歌啊，啊，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有种有永远的福的。你也可以自创一些曲调啊，啊，如果这个曲调是新的，那个就叫灵歌，灵歌就是新歌，啊，就圣灵感动里面啊唱出来。我认识，应该很多人也认识，在我们中国哈，荷兰那边有一位叫小敏哈，小敏姐妹，听说过吧？啊，对吧？她很多歌，对不对？哦，千首以上的歌，我去过她家，不过没见到她本人，那时候她已经不在那儿啊。那她很特别，她根本也不懂五线谱，但是她就是走在路上。就有一个感动出来了，他就把他以前可能读过的经文呢，配上他被感动的那个旋律，他就唱出来，他就唱出来，就是一首一首歌，其实那都是灵歌，灵歌也不是多玄妙，就是没人唱过的，就是新歌，就是灵歌啊，在圣灵感动里面唱出来的，每一首都是新歌，每一首都是灵歌。那他后来知道了，他说他就带着录音机，每次一有一个感动要唱出来，赶快按下去就录起来，因为他自己不会写谱啊，他唱完了那再重复不一定有哦，所以他就把它录起来交给别人，别人就会把它 写成歌，然后我们大家就唱得很高兴，对不对？好，那这个其实诗歌都是祷告的一部分啊，就是用诗歌、用灵歌、用新歌啊，来这个赞美、感谢我们的神啊。哥林多前书十四章说：“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啊，那他说的这个保罗说的用灵祷告，他在这个地方他说的是指说方言的祷告。那也很多人对方言也有点困扰啊。其实简单讲，不要抬高它，也不要禁止它。那会就会，不会就不会啊，不用太紧张。那但是重点，我要鼓励大家，就是说多种祷告方式，多种祷告方式。我自己一个体会，让大家多一点能够理解的，什么叫做用灵祷告？其实是把你的心、把你的感情放进去啊。这个方言祷告是没什么这个理性的作用啊。那主要就是一个感情的表达，一个感情的表达。那所以我们只要能够有感情的表达，差不多都会达到这样的功效，就是让我可以更多的祷告。我举一个例，以前在这个希特勒他不是有集中营吗？他那时候有一个传道人的见证是这样。他被抓，然后他被折磨，基本上有点像已经进入到失智的状态了。他后来出来以后，他做见证说，那时候他脑袋里面没有任何东西，全部都忘光光，他还只有记得一个东西，就是一个短句而已。我们在天上的父，他每天就这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再下一句是什么他想不起来的，他就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天上的父。即使他用他的情感，他的理智已经 shut down 了，已经障碍了，他用他的情感。其实对今天的我们来讲，你说我在神面前祷告，我不会祷告，我说主耶稣，主耶稣我爱你，主耶稣我感谢你，这个重复几次没有关系的，就是我们愿意来亲近神。以前我去广州培训，我差不多每年会去一次，然后帮助一个年轻人的团契，后来也成立了教会，中间有一对年轻人，他们呢 交往，也问过我，我说不错啊，你们很好，结婚了，后来第一年、第二年见面也都没说什么，到第三年我去的时候，这个弟兄跑来找我，他说：“庄牧师啊，我们已经吵架吵了三年了。”怎么办啊？帮助我们一下啊！那怎么回事啊？他说：“哎呀，我没想到我娶了一个可能是全天下最笨的一个女人啊！”我说：“怎么个笨法呢？”他说：“他跟我讲话哦，讲一小时我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那我就希望说，你到底要讲什么？十分钟把它讲完啊！”因为他也很忙啊，很多事啊，回家还要加班啊。这个弟兄，那我听完以后我就了解，我说哈，基本上你在做一件什么事呢？你想要把一个女人变成男人啊，那当然是做不到的啦。男人讲话是要讲资讯，传递资讯。女人讲话其实是传递感情，了解吧？这不是听懂不懂问题，反正他就在跟你讲话，你听到的就是他很爱你，就这样。好，有时候师母会跟我讲很多话，蛮会叮咛我的，要多穿一件衣服，走路要小心。所以我都60岁了，他就教我哈，这样，你不要嫌烦，我只听到一句话。我把他这不管任何的叮咛哈，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我通通把它改成一句话，叫做“我很爱你”。我说我听到都是“我很爱你”，我很关心你，我很爱你。好，就我的意思说，我们跟神之间不要只有理性，要感性啊，这叫做用灵的祷告的一个。简易版让大家明白啊。再来第四个主导文为纲要啊。主导文有三愿四求啊。我们在天上的父，那这个用这个类似导读法，就是说你不是照念，你是以他为纲要。我看到我们在天上的父，想到什么呢？哦，上帝是我的父亲。我是他的孩子，这个不是很宝贵吗？再来，他是天上的，他不是地上的，所以他是大有能力的。还有呢，他是我们的，是我们共同的，不是我个人一个的。那这个是称呼。再来，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就是用神的名来赞美我们的神。今天我没有时间详细讲，我就简单带过。单单讲主导文我们可以讲一个小时啊。那第二点，愿你的国降临，降临在我的身上，降临在我的家里，降临在我们维也纳华人基督教会，愿你的国降临在澳国这个国家等等啊。你也可以为中国祷告，愿你的国降临在全中国啊。那第三呢，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可以特别为自己在走成圣的道路能够遵行神的旨意来祷告。神的旨意行在地上，那就从我开始啊，行在我身上。好，然后慢慢也把它扩大出去啊。然后再来，这个是四求哈，日用的饮食，所谓饮食代替了代表了全部我所有的食衣住行所需要的，我要带着感恩的心，因为这些都是神给我的啊，来祈求。然后免我的债，连我们的债，如同免了人的债，就是想到我的罪啊，求神来赦免。但是我要求神赦免之前，我要先饶恕别人，这叫做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真正的意思是不让我们落入试探。不让我们掉入那个陷阱的意思啊，然后再来救我们脱离凶恶，也可以翻译作脱离恶者，就是魔鬼撒旦啊。然后我们这些都是当作是一个纲要，每一句我们都可以有一个祷告的内容在里面。然后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这是一个宣告。这样的一个宣告代表了上面所讲的都是会成就的。 再来有一个六段式的祷告，也给大家可以参用。第一段先来到神面前，我们就首先赞美、感谢、认罪，然后就为自己祷告，自己能够献上活祭，自己的人生使命摆在神的面前，求神来使用我，来带领我。然后为家人身心灵健康祷告，你也可以用约翰二书那里就是身体健壮，灵魂兴盛凡事兴盛这一方面然后这个为教会牧者祷告，还有信徒来祷告为未信者，这个主要就是一些福音朋友未信的亲友，然后为国家、为社会，也可以为海外宣教工作来祷告第六个是为篱笆的祷告，那这个你把它背起来是很好的、很实用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靠耶稣的宝血、圣灵的能力，围起属灵的荆棘篱笆，在某某人的周围免受撒旦攻击搅扰，感谢天父保守，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这个属灵的荆棘篱笆的圣经根据是在约伯记第一章第十节那里有提到神用属灵的篱笆把这个约伯保护起来我们也可以把它应用在我们个人的身上。基本上我每天为这个至少好几十个人代祷了我没有太多时间，就是用这个就可以了我会把我们维也纳华人教会的执事的名字都套进去了解吗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靠耶稣的宝血、圣能力，为主心地吧，在古爱琳姊妹的周围免受撒旦攻击搅扰，感谢天父保守，奉耶稣的名，阿们。我没有办法祷告太多，这样至少我已经有为他祷告了。对，那你可以祷告把庄牧师填进去，你就有为我祷告了。好，这样每天可以为很多人祷告。那么再来，常常祷告有何益处第一就是能够经历神的同在。我们看到保罗在腓立比，他被关做什么？就来祷告，那就有神的同在，然后神就搭救他了。那另外呢，保罗在哥林多，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有我与你同在。保罗就是一个常常祷告的人，他有神的同在，所以不用怕再来能够得着神的圣洁。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百事顺利。那么这个同在还带出来什么？圣洁当他的主人的妻子要来拉他做不好的事的时候，他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人们想的是我不要得罪我的主人，但是他讲的是我不能得罪神。为什么？因为神跟他在一起，神跟他在一起，他的心中神是比主人还重要，所以这件事是不仅得罪主人，是得罪我的神，这就有圣洁在里面。曾经有一个弟兄为着他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可以算是罪，很困扰，那不知道怎么办那牧者辅导就教他，你弄这个表一小时闹一次，想一下那他一听到滴滴答答响了，他就停下手上的事，敬拜祷告五分钟那这不妨碍他的工作，他五十五分钟都在工作，可是他可以有五分钟停下来敬拜祷告。那他每个小时都这样做的结果，他发现过了几天，他发现以前本来容易去有一些思想上的犯罪自动就消失了，自动就消失了那弟兄们很容易受到一些眼目的情欲思想的情欲的影响，我们不是去抵抗，有时候抗拒不了怎么办呢？常常来祷告，自然而然就会把那些排除出去第三是启动神的工作。诗篇127篇第一节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 那你怎么能够让神来建造，让神来看守？就是祷告啊。如果我只是自己在那边做，那我就可能会枉然劳力，枉然警醒。我们祷告在先，让神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做工。第四是彰显神的大能，启示录第八章第四节说，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的面前。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着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这个雷轰大声闪电地震就是神的大能。那为什么会有神的大能？就是有众圣徒的祷告到天上去，然后神就工作了。哎，这就是彰显神的大能啊。那这个其实我们的祷告神都记述啊，在这个诗篇56篇的第八节，那是大卫所说的。他说：“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不都记在你册子上吗？”我们每一次的祷告，每一滴的眼泪啊，其实神都纪念。那累积到一个程度，神就工作啊。大卫接着说：“我呼求的日子，我的仇敌都要转身退后啊。”结语：祷告不分身份地位，使我们在神面前产生区别的不是职位，而是祷告啊，不是牧师执事比较属灵，而是多祷告神就多同在，也会多使用你。不止耶稣不住的祷告，历代有许多祷告的见证，其中有一位是劳伦斯弟兄。他原来想要做神父的，但是没有被选上。那他说：“那我做厨师可以吧？”那他就做厨师啊。但是他在厨房，他除了工作以外，他都在祷告啊。他即使正在做工作，他也是在祷告。他就是一位不住祷告的人，所以他有神的同在。那后来有人找他祷告，哇，就惊艳到极大的这种喜乐、平安等等。那很多人就来找他祷告，那都得到帮助。所以也许你不会做神父，也不会做牧师，但你是一个不住祷告的人，你就会成为被神大大使用的人。阿们。